赵慧终于率领着他的七万大军出发了。马光祖带着一万人马开道，廖化清负责断后。此外，他还命令他的儿子赵章群率领一千骑兵作为尖兵，负责探路打前寨。他们几次与霍集战的亲兵遭遇都是一触即退，双方遥遥用鸟铳开火，打起枪就退回来了。霍集战对赵慧这一手似乎很出意外，所以颇为忌惮。有时上千的骑兵包抄过来了，似乎要切断赵章群的后路，但突然牛角号一吹，就立刻撤兵了。一连两天几乎都是这样，不知他究竟搞什么名头。这一天，部队进入了娃娃河流域，再往前走，黑水河横亘在眼前，离金鸡堡也只有300里路程了。到了此地，亲眼目睹，赵慧才知道黑水河缺水，此言不虚呀。这里的地势十分古怪，黑水河自西向东流，转北折进一片沙漠，娃娃河呢从西过来，与黑水河只隔了一带沙丘，却是向南流去。两条河并行，都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，数百里间没有合在一处。南边是一座座的沙丘，鬼斧神工，千奇百怪，中间沟壑纵横，有点像古城堡似的。这所谓的城外也是一座座连绵不断的沙丘。娃娃河说它是河，未免太夸张了，其实只是一股涓涓细流从城底流过，有的地方干脆断流，有的地方有点水，也只是没到脚面而已。这黑水河倒是够宽阔的，慢慢向西北流淌，但是河里流的却不是水，而是黑乎乎的石油，闻一闻都已经够难受的了，更别说喝了。赵慧心中暗想，这里没有水，没有草，只有一座魔城，大军驻扎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将会怎么样呢？不管赵慧怎么想，大军已经来到了这里啊，既不宜驻扎，那就要设法另寻出路啊。于是又往前走了两天，大军终于驻扎下来了。这时天已经擦黑了，所幸的是最后这一天只走了50里，也没刮大风，还遇到了一片低洼绿地，中间竟然还有20亩大的一个小小的池塘。兵士们走了这么多天，沙漠戈壁滩缺水，一歇下来都往池塘边跑，马嘶人叫，好不热闹。赵慧下马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爱护水源，人马饮用要用皮囊打回营房，有下水洗澡者力斩不赦，在池塘边拉屎撒尿者打80军棍。刚刚安顿下来，赵慧便骑着马带着两个亲兵出去巡视，一来想镇定军心，二来呢要考察考察地形。回到营中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刚刚坐下，胡富贵和马光祖、廖化清便一同进来了。见兵士们要点蜡烛，胡富贵便吆喝着，哎，怎么在这个地方还用得着点蜡烛啊，真他妈笨，河边上都是油，插一把干草不就结了。说着三个人已经进了大帐，不等他们落座，赵慧劈头就问，怎么样，下头的情绪如何？廖化清说，哎，我看啊，一个个都累趴下了，嗨，这个鬼地方我看着心里都发怵，更别说当兵的了。马光祖却说，我瞧着倒不是累的，是吓着了，真他妈没见过这样的地方，你说这河里流的不是水，而是臭油，过来那一带呀，听说叫什么魔鬼城，白天瞧着也像进了阴曹地府似的，远看也像是城里的街道似的，走近了才知道原来不是人造的。嘿，你 你说老天爷造这么一座城摆在沙滩上干嘛使啊？有个兵士跟我说，看见那魔城心里发瘆，腿肚子直转筋呢。赵慧点点头也说，我也去看过了，士气不行啊，和刚出发的时候没法比。等等看，待会儿张群回来了，看看前边要是有好地方，咱们就再走上一站。如果前边仍然是没有水草，那大营就只有驻扎在这儿了。还是品字形营盘呈犄角式呼应，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水源和士气，我们要靠这池子水过日子，不能把它弄脏了。告诉当兵的，眼下我们有粮有水有刀有枪，怕什么？他顿了一下，似笑非笑的看着三个人又说，至于士气嘛，一是一切操练要照常进行，各营可以派人出去打猎，给兵士们弄点新鲜肉吃，但是不许擅自行动，一定要令行禁止，执法要比老营更加严格才行。二是松弛一下心绪，不要把弦绷得太紧了，太紧了往往容易断。我看可以把会唱戏的兵士集中起来排练唱戏，还可以把那些个贫嘴的兵组织起来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，打过仗的老兵呢还可以给新兵讲讲过去经历的战斗故事。此外，摔跤打靶是打沙仗都行啊，只要是不误警戒不伤人就好。还要比赛唱军歌，告诉当兵的，凯歌是预制的，唱起来是百灵相助的，我们自己编的军歌唱起来也是百邪不侵。其实啊，唱歌能辟邪，人人都知道，不然的话为什么一个人走夜路都要哼着小曲儿壮胆呢？他这么一说，就连守在帐外的哥什哈都笑了。赵慧却还是一本正经的说，总而言之，吃饱睡好玩起兴头来还要加强警戒。海兰察说得好，不能让当兵的闲着，要不停的找事儿干，不停的找乐子。这样拨出几万军费来，唱歌说笑话按军功授奖。你们有什么好法子也可以说说嘛。如今我们身在困境，要舍得花钱才能让人家卖命嘛。胡富贵、马光祖、廖化清都是跟了他多年的了，还是头一次听他这一套命令，想想又无一不是带兵要诀，不仅心下佩服。马光祖笑着说，哈哈，军们，我还以为你只会板着脸下令带人冲锋呢，如今看来真是得刮目相看了，我呀真是打心眼里佩服您呢。廖化清也说，军们这法子好，只要士气鼓动起来，别的什么事儿都好办。我看今晚就让各营传下将令去，也不用多说什么，只是把赵慧军们的原话说了就行。赵慧又说，不过此地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呀，离粮道太远了，也难以接系。刚说到这儿，赵章群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进来了。本来赵慧是微笑着的，一看见儿子马上又板起了面孔，厉声喝道，看你那副熊样子，怎么打了败仗了？老子还没死呢，你哭丧个脸干什么？给我打起精神来，是不是前头没有水草？赵慧训人的时候从来不许别人插话，但这回训斥的是他自己的儿子，又刚刚下了古兴头的将令。眼见得赵章群脸色憔悴，大汗淋漓，累得都有点站不住了，几个人都觉得赵慧有点过分。马光祖就说，军们，你刚下过令，有功赏功，有过罚过的嘛，他在前面探路又跑又打的，比我们辛苦十倍，怎么还这么训斥他呀？来来来，少将军过来坐下，擦把汗，喝口水，喘口气儿再说。说着递过水碗和毛巾。赵章群哪敢就坐啊，胆怯的看看父亲，没敢接毛巾， 只接过水碗喝了两口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说，今儿在前面探路的时候和霍吉站的兵遭遇了，打了一仗，儿子吃了亏。其实倒不是打不过他们，只是马又渴又累的都跑不动了，被他们打倒了17匹马，但是路却探明了，从这儿往北30里就出了沙漠了，沿途偶尔有一些小水塘子，没有泉根本就不够用的，从黑水河往西的高地都是沙漠，没有水也没有草，根本不能屯兵。说着双手呈上地图指着又说，嗨，这地图根本就不能用，上头标的这座城根本就没有，这条路包括娃娃河上流的河道都找不着。赵慧听了不仅一愣，道路被风沙淹没遮盖了还能说得过去，那河流还有标着客城的城池也好端端的不见了，那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。是这图绘制错了？不可能，如果压根儿就没有这座城池，那地图上怎么会凭空标出来呢？连河道也不见了，大军明明是沿着河道走上来的嘛，怎么到了上流就没有了呢？难道是河床滚动改道了？再不然就是大军的行军路线一开始就错了？左思右想，还就是想不明白，反复看那张地图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，你说北边30里有水草，去看了没有？赵章群端着水碗喘了口气说，去看了，水也不多，草也不旺，但是不管怎么说比这边要好得多，那边驻扎的有霍吉站的兵，表面上看着人不多，可我们刚一露头，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了，我这1000匹马已经在沙漠里跑了400多里了，已经是人困马乏，所以不敢恋战，就赶紧回来了。赵慧不无温情地看了儿子一眼，知道了，你下去歇着吧，中军伙房里给我们做的饭还有呢，你好歹吃饱再说。这赵章群答应一声，行了个军礼退出去了。赵慧转过脸来看了看三位将军，一笑说，瞧，方才还说打猎，现在看来要禁猎了，只能在娃娃河一带逮住什么吃什么了。我想来想去，咱们并没有走错道，只能说地图不准，看来我们是把霍吉站看简单喽，他好像对我们是了如指掌啊。我说怎么这么顺利就进入黑水河了呢？看来他是故意放我们进来的，就连这水塘也是引诱我们驻扎的，想把我们困在沙漠里，等到大雪封路的时候断我们的粮道，然后他吃饱喝足了好来杀我们。你们看看他的如意算盘打得精不精，实在是个厉害的角色呀。这就是说7万大军3万辎重军士已经陷入了绝地，霍吉站是故意引诱他们进驻黑水河的，想先把他们困在这里饿瘦了，等着冬天轻轻快快的来杀。三个人听了赵慧的话，心都往下一沉。马光祖说，军们，既然明了了敌人的意图，我们就不能待在这沙窝子里，得赶紧开拔打出去，在草地上扎寨，等军中运上了一个月的粮食，就可以考虑攻打金鸡堡了。不过赵军们，你带5000尖兵突袭的方案不成，你孤军深入，我们这边不好接应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你是三军主将，我们如何向朝廷交代呀？廖化清也说，就眼下的情形看，我看我军倒利于速战速决，霍吉站想把我们困在沙窝子里，好在被我们及时发现了，现在行动还不晚。就是老马说的，我们可以先预备10天的粮食，按兵不动，迷惑敌人，等粮食运上来，就全军一起打出去。胡富贵却笑着说，呵呵，看来这个霍吉站还是胆小啊， 如果他稍微胆大一点，趁我们刚来没站稳脚跟，一边与我们周旋，一边往东打，海军们一时增援不上来，咱爷们儿可就要叫人家一锅给烩喽。赵慧思量着，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不容置疑地说，老胡说的对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蛮干，但是也确实不能在这久留，原来的作战计划要有所变动。赵章群的1000骑兵明天出发，但不再是探路了，而是直进西北，逼近金鸡堡。我带5000骑兵离他10里，随后出发。马光祖带10000人马跟在我的后面，再后面便是老廖的15000人马，然后是胡富贵，相隔都是10里地。这里没有险关隘口，10里地半个时辰就能增援上去，好策应得很。老营剩下的人只管戒备防护粮道，1000只火铳就足够了。罗刹国送给霍吉站的1000只鸟铳都被嫉妒给扣下了，他骑兵虽然多，但是火器不足，只有200多只鸟铳。我们一鼓作气打出去，就算不能拿下金鸡堡，能在草原上占一块地方扎营，并且站稳脚跟，等海兰察压过来，霍吉站就全完了。胡富贵有些担心地说，这等于是连打仗带走路了，海军们纪军们不知道情形有变，又来不及传递军报，这可怎么好啊。赵慧站起身来，一手攥着拳头顶在桌面上说，嗨，海兰察头脑灵活，用兵在我之上，应变能力更胜于我，他虽然离得远，但是眼睛天天都盯着金鸡堡呢，一旦发现我们这边情形有异，想也该想到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这么大的动作他会不知道吗？我们本来就是主力，又隔断在南疆，不能事事都商议妥当才去办呢。不要指望别人，心里只想着就我一军之力也要荡平金鸡堡，这才是汉子。好了，咱们是杀猪杀屁股，定下来了。亏他在这个时候还能调侃一句，胡富贵等三人愣怔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，都笑了。赵慧是一笑即脸，喊了一声，开饭，传赵章群即刻进来见我。就这样，赵章群领了复命，子夜时分，他便率领他的1000骑兵悄没声的出发了。全是新换的马匹，铃铛也都摘掉了，无声无息地钻出沙漠，进入了大草原。大约小半个时辰之后，赵慧率领的5000骑兵饱餐战饭也上路了。按照赵慧事先的布置，10万大军分为5个梯队相继开拔，前边的队伍像尖刀，后边的则像出巢的黄蜂，铺天盖地涌进了大草原，看上去声势十分浩大，像一股铁流滚滚而动，直指北方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大军开拔竟然没有遇到一点抵抗，前4天都非常平静，只是偶尔遇到一小股敌军骚扰，也是一触即收。好像霍吉站也被赵慧的行动突然闹懵了，不知赵慧真正的意图是什么，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派出来的都是200来人的小股骑兵，时出时没的骚扰前锋后卫，都是打几枪，射上一阵箭，拔腿就跑。这一天里头啊，多的能接火20多次，少的也有7-8次。对这样一支大军来说，用这么一点人骚扰，那就跟挠痒痒差不多呀。敌人这样行事，赵慧更是百倍小心警惕，一边走一边命后面的粮食加紧往上运输。赵章群每人每骑是30斤粮，赵慧的5000人每人备足20斤粮食。等到第6天，已经深入敌后200多里了。中午时分， 大军进入到乐乐河畔，只见这里草肥河宽，正是屯兵的好地方。赵惠不由大喜，立刻传令在河南岸埋锅造饭，吃饱喝足就地扎营，先在这里稳住，再把黑水老营盘整个移过来，就可以从容进攻金鸡堡了。却不料水还没烧开呢，河岸上几十骑一路狂奔过来，旋风一样直到赵惠跟前，方才勒缰下马。为首的正是赵张群，人马都是通身大汗，张群已是变貌失色，连理都没顾上行，就气喘吁吁地说：爹爹，上来了，敌人打上来了。赵惠板着脸喝道：慌什么？他这么大声当然也是给自己壮胆，尽管早料到会有这样的事儿，但是事到临头他的心里还是暗暗焦急，急忙问：有多少人？从哪个方向来的？人多极了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都是骑兵，西边的大约有一万，北边呢也有一万五，铺天盖地般压过来了。
哦，
都是骑兵？
是，都是骑兵。
那离这儿还有多远？
也就是五里地的样子，说话就到了。
那你的兵呢？
刚刚和他们接上火，我有500支鸟铳火枪，叫他们一边打一边退，我是赶着回来报信的。
这时候中军的牙将偏将都已经知道大敌将至，急忙都丢下了手中的碗筷，结束着盔甲腰带，预备厮杀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枪声越来越近了，几个没经过战阵的新兵竟然吓得愣在了当地。赵惠强制镇定着自己，从容上马，举起望远镜向西望去，耀眼的日影里果然见远处黑沉沉的一片人马席卷而来，马蹄声和喊杀声已经隐约可闻。赵惠异常镇静，脸色铁青，吩咐张巡：我们不能消耗实力，迅速把你的1000人马撤下来，与我合兵一处，所有的火枪手弓箭手都集中起来护军，敌人冲阵就给我狠狠地打，把你的人调回来，先喝水吃牛肉干，再听我的将令。
这
张群答应一声，飞奔而去。他又吩咐传令兵：去传令胡富贵，他的差事是护好老营粮道，不管前边打成什么样子，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妄动。
是。
传令马光祖、廖化清立即合兵，在离我20里处安营扎寨，我这里火枪多，敌人啃不动我，要防着回头去袭击他们，叫他们多加小心，特别要谨防敌人夜里偷营，告诉廖马二位军们，敌人是没有粮饷来源的，顶过这两天他们就会自动退兵，叫他们每隔一刻派人跟我联络一次，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禀报，稍有闪失我就顾不得多年的交情了。明白？
是，明白。
复述一遍。
那个传令兵竟然一字不落的复述了一遍。
好了，去吧。
这
传令兵答应着，一抖缰绳疾驰而去。与此同时，西边的清军已经与敌人接上火了，火枪爆豆般响成一片。赵惠接着命令：抓紧时间继续造饭，多烧一些绿豆汤给赵张群他们喝，然后扎地脚、钉钉子、搭帐篷，吃完饭照常唱军歌。此外，捉5名亲兵跟着，跟我一起去巡营。
说完拨转马头，是掉头便走。